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哎，陆家，我们这个希伯来书的进度怎么又落后了？
这传统嘛。
这个诗人阶段算是讲的差不多了，
底下要讲真枪实弹的是吧？
前面这个诗人阶段已经相当的真枪实弹了，你看从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他一个一个车站，一个一个证据给我们写过来，一直写到十六节已经不简单了。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他们在这个世上是表明自己的、是承认自己的，神被称为他们的神都不以为耻，那这样一个基督徒真是很不错了，是不是啊？有这样一群同路人在走天路啊，往天上走已经是很好了，偏偏这个根本就不是终点，了不起算走了一半，
是还要期末考嘞。
哎呦，底下这几句话可是厉害，又回头讲了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的另外一面。第十一章第十七节，怎么，陆家先给我们念一念吧。
好，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
哦，这一段话是讲着旧约圣经的哪一段呢？
是亚伯拉罕献以撒。
那是创世纪第几章啊？
创世纪二十，我不知道有没有对。
不错，一猜就猜到大概的数目了，二十几啊？
二十二。
哎，对，二十二。二十二章啊，一开头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也就是圣经里面记载亚伯拉罕最后一件重要事情啊，除了二十三章他去买洞之外，
差不多就结束快了。
这个是从第一节写到十九节啊，到了十六节的时候，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他起誓应许啊，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虽然我们刚才讲说前面那些还不是我们的终点，但这件事情的确已经很靠近终点了，因为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终点。也就是说我们信心的路程啊，必有的经历走到一定的阶段，比较靠后面的时候，他一定有一个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干什么，底下三个字是什么，
亚伯拉罕因着信被
试验的时候。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从十七节到这个十九节大概有几个字啊？
大概有几个字？两百？
是啊，其实大概不会超过一百五十个字。
嗯，
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说到第十九节好了，有多少字啊？
他这边写了有，据说有七百。
你有没有办法把这六百个字、七百个字呢，写成一百五十个字？做一个综合整理，
浓缩啊，
心得报告，对，
这个一般，
就是这里边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嗯， 150个字是有难度的，
是非常有难度的。
嗯，
这个就是我们一再讲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啊，这位通薛啊，厉害的地方，他就从这里面能够读出那个正确的信息来，并且他把这个正确信息写下来的时候，被圣灵印证为神的话，这个就是神要我们知道的。
读后感，他也就三节圣经。
哎，神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嗯，
要告诉我们什么？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这是他对整个创世纪22章的形容。这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走着不用被试验？有没有？
应该不行吧？
没有的。
上课的，交作业。
神一定试验我们。我们到了被试验的时候，如果前面希伯来书前面这些得救必有的经历，你只走到了第七节，你从第八节到第十六节你跳过去了，你没有走，那你被试验的时候你要考不及格了。
嗯，
这个被试验如果你考不好，是不是不得救了？
圣经没这么说。
不是啊，你已经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嘛。
嗯，
对不对？你已经接受主了，可是你这个接受主，如果你从第八节这个经历，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你就没有出去，你后面这些等经历都没有，那当神要试验你的时候，
嗯，
你就好像从火里面经过一样，因为你身上的工作都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亚伯拉罕跟着耶和华走了一生，神还要烧他，还要试验他。这个试验亚伯拉罕通过了没有？
亚伯拉罕是榜样啊，他通过。
哦、他是样板，是不是？他肯定是通过，而且是怎么样？满分通过。
是啊，给你一个难得的100分啊。
对呀、啊，神跟他讲，哎、
嗯，
我指着自己启示，哎，
神
跟他说你通过了。那谁还能说他没通过呢？你知道谁还能说他没通过吗？
自惭形秽，我们肯定不行。
但是他回家，他的太太肯定有意见。你都没有跟我讲，我这个宝贝儿子，你把他带到山上去，差点把他宰了。你事先不跟我报备一下？
讲了就上帝没这么讲，是
吧？万一神真的要你把他杀了，你你怎么好歹你跟我商量一下？
嗯。
亚伯拉罕到底他怎么会这么勇敢？他真的就把他儿子带上去，显然他带去这件事情没有跟别人说了，他的仆人他都不让带，他都告诉他的仆人说你在山下等候。
他背后有一个心里面的活动。
嗯，他为什么不带仆人去呢？万一仆人伸手拦他不是麻烦吗？
是啊，
对吧？就是他跟他这个儿子，他的儿子可以扛柴，那我想大家都听过传道人讲了，这是肯定不是个3-5岁的孩子，
3-5岁要跑，有时候也追不上他。
哎，那陆家，你那小儿子，你现在叫他扛柴吗？
扛柴倒没有，他2岁半的，有时候跑跑还挺快的。
亚伯拉罕老先生了、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
嗯，
这孩子肯定是不小的，身强力壮的。
对，他已经100多岁了。
对，那亚伯拉罕老先生到底是心里面想什么？他一鼓作气，3天禁食祷告，所以很有信心，是不是？还是怎么样？他固然是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可是最后神也是跟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他不单是你心里信，你的行为上
有
这个考试，是考你的行为，也是考你的信心。
是，
你要是有信心，你带出来的行为就是正确的行为。那亚伯拉罕这个信心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他把他的儿子真的神的吩咐就献上了，
还真的这么简单吗？你觉得他这个信就是信而顺从吗？
嗯，
神说话你就做，那这个事情有点好像上帝其实不是考这个，就亚伯拉罕之所以能考满分，他好像不是靠这个东西。那当然是，你表面上看起来神说话他就信，他就顺从、嗯、他连太太都不讲，那这事儿我是不敢办的。这希伯来书作者把他背后的秘密给我们说出来啊。
嗯，
就是希伯来书11章19节头3个字是什么？
11章19节，他以为。
对对对，不是他相信，是他以为。
嗯，
你这时候要说他相信也可以，他不是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顺从神的吩咐。
嗯，
他不是这样讲的。固然你可以这样去形容他，可是这个形容实在不帮助我们。亚伯拉罕的诀窍是他对神有一个认识，有一个了解，他 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这句话讲出来很大很大的一个秘密啊。
也是了，那前面已经有一个撒拉了，从一个快要已死的人又生出来了。
已死跟杀死不一样哎，你跟你太太生个孩子，跟你把儿子杀掉，这绝对两回事情。
就是说他经历了一些，可能对神的这个认识也多了啊。
嘿，亚伯拉罕不敢跟他太太说把儿子杀了，他更不敢跟他太太说你是如同已死，对不对？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跟你太太讲说你是如同已死，他还跟你生儿子吗？这里面背后有个诀窍，是不是？那这个诀窍很有意思啊。我信主30年，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听的道太少，我从来没有听传道人
讲
把这个原因讲出来。这圣经明明讲的，大家好像还是不太愿意去讲，不太愿意去想。什么叫做因他以为神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啊？
他以为，
嗯，他就是真的预备把以撒宰了，是吧？
是啊。
他有个想法，你叫我献他为燔祭，既然是你赐给我的儿子，那我把他杀了，你再叫他从死里复活，不是很简单的事吗？
是啊。
嗯哼，你听过人这样解释没有？除了蒙哥以外，
比较少吧。是自己看圣经看到这个地方了，就知道说，哦，原来亚伯拉罕心里有这么一个活动。
哦吼，
他知道上帝相信他还能够，
他有这么一个简直就是开玩笑胡闹的小孩的信心，对神有一个很奇怪的了解，在我们看起来，对不对？
而且这个他以为，就我自己以前读到的话，我就觉得这个以为的背后有一个卯足劲就试一回吧。
哈，那个我就不敢讲了。
就是说自己心里面有时候就是哪怕。从十几岁哈、啊，我自己信主十几岁、嗯、到20几岁，想要说我要服侍主了，嗯、我的里面也会有一个，我以为，
嗯，
会怎么样、嗯？但是因为你看不到后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嘛，
对。
但是你里面有一个以为，就知道说神是信实的，
嗯
他不会发。
但那是你自己的命啊，现在是你儿子，你宝贝儿子的命，
嗯，
对吧？你杀了下去，杀了下去。我知道你爹能够把你放在祭坛上，就奉献服侍主最好，其他都不好。这个信心我还有，
嗯，
但你要真把他宰了，要神从要他从死里复活，那这事情不能跟别人商量，别人一定说神试验你是可以啊，可是你不能试探神呐、啊嗯，对不对？
嗯，这个难呐、啊，这个考试太难了。
这个考试很奇怪，
是也要活到100多岁，
对对，
再来考不行。
问题是亚伯拉罕活到100岁还能生儿子，我们活到100岁连走路都走不动，更不要说服侍了，对不对？
是啊，太有恩典了，能活100多岁，75岁才听见神的话，去怎么出？嗯、
这圣经特别提出来，还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请问他是欢喜领受应许，然后忧忧愁愁的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呢，还是既然欢喜的领受呢，也就欢喜的献上？请问是哪一个？
嗯，忧愁应该好像没有吧？
那当初撒来叫他把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他就心里作难，
嗯，
对不对？
没错。
但是神就告诉他说，你要听你太太的。
嗯，
那这个我们一再的向女同志提出暗示啊，这句圣经一定要仔细的记好，几章几节，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可以拿出来啊，和你先生对决，是不是？凡这女人所说的话你都要听从。从我生了孩子之后你要听我的话。
对，但这回他也没跟他讲啊。
不错啊，因为前面讲过了，前面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以实玛利的妈妈还曾经带着他逃出去，走到旷野、嗯、有没有死啊？没死，
没死，
两次都没死。这时候以撒长大，亚伯拉罕应该知道以实玛利是没死的。
嗯，
赶出去没死，这使女生的儿子赶出去都不会死，应许的儿子，我确知深信是神叫我这样做的，那你说他会死吗？
应该不会
啊，不是，死了神也会叫他从死里复活。
嗯。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啊，这个亚伯拉罕这次他就没忧愁了。
嗯，可能他也听过这个有人
听过希伯来书是吧？
可以，他听过这个人可以未尝死回就被神提走。
哦，乖乖，你这个很高。
对，
他到了山上，以撒就被提走了，是吧？
对啊，他正要
动砍下去
就被提走
了，空了。
因为前
面那也不是，这他以撒是不会被提的，因为他在地上要生孩子，对不对？要生后裔啊，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
是，
哎，所以这个亚伯拉罕整个的心情跟他的思想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面给我漏了一点儿。
嗯，
那除非你说他讲的不算，那什么才算，我就不晓得了。
嗯，
这是他很值得我们思想、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这个跟我们一般说的，你是闭着眼睛就信而顺从，根本不要管你心里面想什么，也不要管你体会是什么，忧愁不忧愁，好像是不太一样的教导。
欢喜，
他有一个像小孩一样的以为，他的信心真的像小孩一样
啊、哦！这个难怪随时要到这么大年纪嘛，那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子，真有福气。
要返老才能还童，是吧？
对啊，对啊。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就是现在已经失去小孩子的这个味道。现在我看我小孩才发现说，哎呀，这个小孩子太美了，
是吧？
很清洁，这个意识行为、
啊、真的是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珍宝嘛？
嗯，
孩子越少越觉得是这样子。尤其现在我们基本上，你再忙再穷呢，还是有时间 enjoy， 对不对？享受你这个小孩，你就会觉得真的是，这圣经的话实在说的太对了，
太听话了。就是想说，这些小孩子这么听我的话，你说我怎么不
就
不肯
听
上帝的话呢？哎，
那亚伯拉罕这个诀窍啊，其实中间还有一层很有学问的地方，就是第十八节。
嗯，
再给我们念一下。
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
啊，为什么说这句话是很有学问的一句话？亚伯拉罕为什么会认为他这个孩子啊，我用刀杀也杀不死，杀死了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为什么？
嗯，曾有话说，从以撒，从你本身所生的，
嗯哼，
啊、就神曾经跟他立约过的。
对呀、啊，
嗯，
曾有话说，就是耶和华说的话不只是这一句，
对，还有前面有立约、
这个哎，前面已经说了，
嗯。就是他们生那个孩子之前的时候，
以撒会不会生孩子啊？会，
那肯定啊，肯定会啊。
会不会生出后裔来？会，
会。
那现在以撒生了孩子没有啊？
还没。
娶了媳妇儿没有啊？
还没找呢。
哎，所以我把他杀了，神会不会叫他从死里复活啊？
肯定要了。
啊，就是因为死里复活干什么？
娶妻生子，
对呀，
生后裔，
两个都是神讲的话，神讲的话会不会自相矛盾？不会，那看起来矛盾怎么办呢？信心拿出来嘛，对不对？
是，你看他攻打四王五王完了，
嗯，
耶和华就对他说：“你能数算天上的星吗？将来你的后裔也要如此。”他说：“我还没有儿子嘛，
嗯，
大马四个人以利以谢可能会要承受我家业嘛。”
对
啊，你没有给我儿子吗？怪上帝，
这有点像亚当夏娃说的话，是不是？至少他没怪他太太。
对，他好的就是他后来神对他说了，他就是信神的话，神还把他400年后他的后裔要怎么样还告诉他。
对呀、啊，那希伯来书作者引的就是这段话，他说论到这个儿子啊，耶和华曾经有话对他说，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这个后裔要再生出什么东西来呢？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嗯、
亚伯拉罕信，不但是信他自己会生儿子，而且信他这个儿子还会生很多很多的后裔，对不对？
嗯，
因此神，你既然叫我把他杀了，那我就杀了吗？我杀了之后再怎么处理呢？剩下是你这个，是你的事儿啊、嗯、
是
这亚伯拉罕的 outsource 就在这个地方啊，他包到外面去了，他包到神身上了，你叫我杀，我杀，杀完了你之后、怎么样再让这个以撒能够生儿子，那亚伯拉罕剩下唯一的想象与可能性就是说啊，神还可以叫他从死里复活嘛，
嗯，
对不对？说不定死里复活生的儿子呢，这个基因成分更好，对吧？
嗯
就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一个了不得的这个满分的被试验的结果啊，背后其实是有故事的。
嗯，
他不是这么一闭眼睛就硬着这样信下去，你这么硬着信下去，你走不了多远的。
75岁到这会儿，也要扫墓也要个20-30年了。 已经25年以上了。
我在节目里面一再的说，信心等于对神的认识，对神的认识等于信心。信心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鼓作气。你加再多的韩国辣椒，你进食再多天了，其实有的时候你变成苦待己身，对你的信心一点都不增长。你不如好好的认识神，尤其从圣经的这些榜样学习怎么样认识神。亚伯拉罕有这么大的信心，就没看他上过祷告山，也没有进食40昼夜，是不是？
嗯，
更没有天天早上5点钟起来。
那就是信神给对他说的话。
对呀，你看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向索罗马观看，见那个地冒的烟像烧窑一样，那时候天亮了没有？
应该亮了。
啊，就是肯定已经比5点半还要晚了，对吧？
嗯，
所以睡晚一点起来没关系。太早天还没亮，他就看不见像烧窑一样了，对不对？这个被试验的石妇，他拿了满分，背后的信心是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
嗯，
那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在创世纪22章里面，耶和华对他说：“你既行了这事。”他到底行的是什么事呢？是把以撒献上吗？还是有别的形容的办法呢？这个试验神要看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试验在神的面前可以得满分？但我相信神不会叫路加把他的可爱的小儿子也给宰了，是吧？
嗯，就是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你留下不给我的？
啊，就是啦，这一段呢，内行的人就能够看得出来，外行的人你跟他再多的提示，他还是找不出来。
嗯，
创世纪22章16节这个地方说，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底下也是三个字，要慢慢的念，叫做什么？不留下。
留下。
前面神也是这样形容的，12节，天使说：“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所以这个你可以念不留下，也可以念留下不，留下不怎么样？留下不给，
留下不给。
神给我们的试验，第一个看我们有没有留下不给，第二个他给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是神给我一切的赏赐，一切的恩典啊，我愿不愿意欢欢喜喜的再把它还给神，自己一点都不留下。
嗯，
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怎么样？
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
是
应当
称
颂
的。
其他的问题怎么样都不是问题。
嗯，
这个叫做试验，这个是试验的时候神要看的东西。
嗯，
请问你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你举得出例子来吗？你答了个考题答得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个突然来的难关，可能是一个病痛，可能是一个意外打倒了。怎么样打倒了？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打倒了。你心里面还有一些留下，你心里面还有一些遗憾，你心里面还有一些不明白，你对神的认识遭到了考验，你对神的交托遭到了考验。
嗯，
你对这个世界留恋不留恋遭到了考验，你对于自己这个人是不是完全属于神的遭到了考验。
这个事的确有点难的。如果说这件事情，这个神的试验考题来了，
嗯，
但他对神的这个认识不够的话，那就有可能就这个考得不太好的。
哎，这个我们以前在台湾考托福的时候啊，当然到后来这个美国人他们就变聪明了，这是很早年啊，那美国人很天真的，他们那时候出托福考试就这么几套题，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他没想到这些中国人进去呢，那时候当然还没什么手机照相，哎，他把考题都背下来了。
嗯，
他们这个补习班就派人进去考，一人负责背几题，背出来之后马上写了之后这些考古题啊就一套一套出来。那考古题开补习班的时候呢，他就叫你背答案，有几套的答案把它背下来，你答起来就是。那时候是考600分的，哇，怎么这么多人考600分，然后英文程度一塌糊涂。那美国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呢，他们就改正他们的考试。
嗯，现在很多考试都要有题库的嘛。
啊，有题库。
像国内考驾照。
嗯，
他就是也是一样的呀，他把答案都发给你啊。嗯，
但是上帝考试怎么考呢？从前是那一题，现在还是那一题，从前是那个答案，现在还是这个答案，厉害吧？
嗯，这个答案每个人都要考。
对，而且这个考古题根本就发给你的，就告诉你说这题是必考题。
嗯，
但首先你得相信这题是必考题。
嗯，
你为什么没有准备好？因为你从来没这样去准备过。你到了考题都来了，你再去准备，你当然准备不来嘛。
嗯，小时候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就觉得哇，亚伯拉罕真伟大，儿子都死了。厉害的老爸，那个时候才黄毛小子一个，刚刚读、读点书，你就想说，我万一有个儿子，我虽然是个小孩子，我会不会愿意啊？
那当然，这里面还有个偏差，中国人的心也是最诡诈，是不是？马上就想说，哦，亚伯拉罕，你看他为了自己在神面前能够打满分，把儿子都牺牲掉，那你这么读圣经，我就没话讲了。现在不是讲他，是讲你，有一天神也要这样试验你，因此你怎么准备这个考题？你有一生的时间去准备这个考题。
好消息是说，哎呦，原来没死哦。那还不错吧
是我们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啊，你不管是撞车死、病死、斩首殉道或者是饿死、你死的时候都会说，诶，我真的没死哈，我到了主耶稣的怀里，到了乐园里了。
嗯，其实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啊，我们只是说要一个好工作或者要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啊、就是为了让自己的肉身活得更久一点，但是你最后还是要面对那一个有点像这个考题一样。
嗯，你这个观点很好，我问问你，你觉得这题到底是考亚伯拉罕的死呢，他儿子的死呢，还是考他的活？
考亚伯拉罕的死还是
怎么死还是怎么活？亚伯拉罕被试验的时候、这个题目如果从刚才我们在讨论比如说死亡这件事来讲的话、你觉得这题的重点是在考他怎么死、肯不肯为主死，还是说怎么活，怎么样为主活？
应该是因信得生了、
应该是怎么样在神面前不留下的为主而活，而不是说你怕不怕死。
是吧？对，你讲的这个就是说，现在世界上好多好多的人都是在这个死的问题上纠结。
就你看着好像是在考他愿不愿意把他儿子杀了献给神，实际上他是在考亚伯拉罕，你这个人怎么活。我们不能看到这个东西讲说这个很难，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这也不是唱高调说大话，而是我们做基督徒所要走的这个方向，这个必有的经历到了这里，它就是要你做一个完全属神的人。你在一切的事情上，神给你的好处你要随时预备放掉，神给你的坏处你要仰望他。这跟从主的人没什么话好说的，我的生死都在乎他嘛，
蛮轻省的了，应该就是这样。
对呀、
那给我就拿，他拿回去了那就拿回去嘛。
没有枕头的地方，那当然就搬起家来就很轻省了。对不对？不但在地上走来走去很轻省，地上到天上更轻省。你每天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就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嘛。这世上的一切，你应当老早就有预备。这个败坏的身体有一天一个病痛要来到，你应当老早就想好了。是不是？你生了儿女这么可爱，你也应当老早就想好了，有一天神要是让他生一个重病，要是要把他取去，我肯不肯、我养这个孩子到底是为什么？这一切的事情其实讲得很明白，都不是让你留下来为自己的。你如果从信主就开始往这条路上去预备，那这一题其实是难不倒你的。
应该是这样。
但是很不幸，有多少的基督徒走到这一点就停住了。他可以是一个很爱主的弟兄，很爱主的姐妹，一个病痛来，一个打击来，他爬不起来。为什么？平常没有预备。你不懂得神的期末考是什么？神的期末考就是这几节，这是第一题而已。从亚伯拉罕身上看是什么？被试验的时候，你留不留下？你晓不晓得？你对神有没有一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信心？
尤其是他以前，譬如说是花了很大的精力哈。
那当然
啊、就是劳苦所换来的东西，顷刻之间化为乌有的时候，
对
啊，
但你为什么要花这个劳苦？为什么要花这个精力去经营一些拿走了会让你心疼的事情？
我为自己嘛。
你如果真的是为主的话，那没什么，再从头来过就是了。如果主要我在
做的话，就他可能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是属于自己的。没有经过他的同意呢，怎么可以就没有了呢？
或者说，就说这是神赐给我的福气啊，这是我应得的福气啊。这样的心思意念里面活的话呢， 你这个期末考不容易考得好。然而这一题是必考题，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功成，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再说不见得要你献儿子献女儿，可是他实际上他考题、真正的考题就是说你有没有留下不给我的东西，你会不会有什么你认为是属于你的或者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这是他要试验的。这个其实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在建主之前神对我们的期望，但是在这个试验里面栽跟斗的人可以说是大多数。甚至我们一谈到这个题目，大家的印象就是哎呦这个好难，这个太难，其实这不是好难太难，这都是考古题。你只要把它背下来，把这个不留下或者留下不给啊，不管你要从哪个角度看，凡事上你一切的决定上，你在你儿女的教育上，在你今生所经营的一切事上，都把这个题目当成挂在你额上了，贴在你门上的终日在思想的事情的话，你不会考不过的。但以理那三个朋友他怎么会讲出这样的话，说即或不然我也不败，因为他完全属于神的，他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嘛。
是
为什么说你必须要走过前面那个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你没有那个真真实实在你的身上的话，你这个期末考考不过的。但陆家这个还是第一题，后面还有第二题呢是以撒题，第三题呢是雅各题，或许还有第四题是约瑟题。我们这些就得下回再继续讨论了。
好的。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